Hello， 欢迎回到而立后的浪人生活频道，我是浪人亨，陪你聊聊而立后的平凡人生。距离上一集已经过了三个礼拜了，大家应该都过得还好吧？虽然我自己算是很宅的人啊，但现在几乎两三天才出门一次，还是有点蛮不习惯的。就算出门，只是应该只是买个菜或是外带餐点来吃而已，也不会真的特别去哪边。不过还蛮庆幸的，就是说至少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还不是一个人过，我觉得还算是蛮庆幸的。就是在生活上有另外一半可以有各种照应，那我自己是觉得还蛮幸运的。就是尤其是我未婚妻对于料理还算蛮有兴趣的，就是除了正餐以外，偶尔还会做个甜点。那如果不运动的话，我真的觉得就是说肚子可能会被养得越来越大，虽然现在应该算是已经有点起色了。在两三周以前的时候，我心血来潮就想要养个陆龟。在大学的时候其实就养过巴西龟跟斑龟的经验，虽然现在都在宜兰老家，那我爸会负责养他们。不过前阵子就有觉得很想要养那个之前一直不敢入手的陆龟，因为毕竟价格比较贵吧。后来就想说毕竟现在是租房吧，然后加上空间也不是真的那么大，那如果几年后搬家那个地方是没有那种超大阳台的话，我觉得要继续养可能会很有难度，所以我后来就决定改养那个比较小型的赫曼陆龟。有在 follow 我的 Facebook 专业的应该都有看到那一只可爱的赫曼陆龟，它叫做周抓。那我会选择赫曼陆龟主要就是因为它成年之后体型也不会到真的太大，那加上我买的只是幼苗等级的而已，所以价格其实也没有到太贵。那根据我以前养水龟的经验，就觉得互动性其实还蛮低的，那通常就是看到人就会先直接躲起来。那我这一次就亲身第一次去养陆龟才知道，就是说原来陆龟是真的还蛮亲人的，至少目前入手的这一只赫曼陆龟是真的蛮亲人的啦。养了两三周之后就可以有基本的互动，然后也不太会躲人，甚至也会直接在你手上睡着。那在家不能出门，难免还是会觉得时间过得很慢啊，所以看着乌龟慢慢的走来走去啊，慢慢的吃东西，时间不知不觉就这样过了，老实说也还不错啊。那就在这边纯分享加推荐给防疫在家不知道干嘛的人，就可以考虑养一只陆龟看看，但前提就是说你要是个爱龟人士啊，要养就不要弃养，那就稍微先做足功课再行动比较好。那 work from home 到现在已经三周又一天了吧，看疫情这样的发展，我觉得这样的 WFH 的模式我觉得应该还会再维持一阵子吧。如果没有趋缓到一定的程度就恢复到正常生活，我觉得风险应该相对都还蛮大的。哪怕今天降为二级，我觉得只要工作性质是居家办公也不会被直接影响的话，那我觉得政府应该多多鼓励，就是以居家办公来做宣导。虽然录音的现在是还没有到那一步啦，不过我觉得就先观望看看吧。在家的时间变多了，我觉得就可以多找一些事情来做，好比阅读也好啊，看剧也好，新闻的话我觉得看到自己有需要知道的资讯就好。好比今天比如说确诊多少人啊，那什么时候可以打疫苗啊，纾困方案怎么样等等的。其他的资讯我觉得台湾的新闻媒体讲的也不多，想知道的话就网络上看一看。其他多余的政治新闻，包含用新闻媒体的角度来讨论政府或地方政府的作为的新闻，我是觉得看看就好了，不要浪费太多时间在上面。甚至有时候因为不同的观点而跟别人吵架，我是觉得有点浪费时间啊。有时候好比从小长辈家人根深蒂固的一些观念，那长大之后要去改变，我觉得靠自己慢慢去认清，或身边的比较要好的朋友的相处，才能够慢慢去改变吧。至于中年以上的人的话，我觉得想要去改变他们的想法就更难了。小事情也许还可以影响啦，好比如说先前有那个同志结婚的公投议题嘛，那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可能就会试图的去跟家里的长辈说明，就是说为什么通过同婚的议题为什么会存在啊，那为什么要去支持啊等等的。要不然有时候听到他们在看新闻在讨论公投议题的时候，他们就只会是比如嗤之以鼻的讨论，就是现在年轻人不知道在想什么，同性也可以结婚什么什么的。那对我来说，我觉得跟自己亲近的长辈讨论这种事情，我觉得都还算小事。那至于大事的话，我觉得大概就是政治议题了吧。想要改变一个人的政治理念，我觉得确实没有那么简单，所以对我来说就不会想要去改变什么。套用一句古来在《灰阶思考》这本书的封面跟封面的背面好像有提到吧，就是黑与白之间有无限的色阶。我觉得这个就跟政治一样，为什么不是蓝就是绿？那如果蓝绿都不是的话，难道就一定是其他颜色吗？正确来说，我觉得根本就没有必要非得贴上一个标签不可。只要政府做出的决定是对人民是好的，那就支持吧。如果没有帮助，那就试着去找到更好的解法，而不是一味的为了抨击而抨击而已。 关心政治我觉得是好事，这绝对是好事啊，我觉得。但前提是身为一个台湾人民还是需要先有一个思辨的能力，如果无法有思辨能力的话，那就选择沉默看就好，不要没有逻辑的随便跟风的想要去说服其他人那种自以为正确的理念那种的。不过说到这，或许有人会开始说，那你怎么知道自己的理念是不是正确的？我觉得正不正确就让未来决定吧。就跟股票市场一样，有时候自以为正确的判断，最后股价完全不膨胀，那不涨反跌。政治不也是如此吗？在没有历经过一段时间验证的情况下，任何政策也都有可能会有不好的结果，所以只能透过时间酝酿产生的结果，最后才能验证正确性的。我觉得正因为没有人可以预测未来，所以我们只能朝着我们认为有比较高的几率可以往比较好的那个方向去做选择来做决定这样。不过当然有些政客就不需要透过时间来验证，也可以知道就是说他有很高的几率就是这个人真的很糟糕。好比过去各种作为啊，就是荒谬至极，没有任何实质贡献，那就是有一堆脑粉在旁边吹捧他有多好。如果你问那些脑粉说他有多好，那却讲不出个所以然的那种。有些人就会说，哎，你如果不让他做做看，你怎么知道他做的不好呢？像这种我就会把他归类成脑粉啊。如果真的要做做看的话，那就从基层做起啊，哪怕只是从乡镇区首长也没关系，而不是嘴巴上喊着说，哎，你没让他做做看，你怎么知道他不行？那就想要用这种理由来说服大家投给他，我觉得这种倒是有点太荒谬了。再次拿股票市场来做比对的话，如果有一间公司过去营收都很烂，名声也很糟糕，那为什么要去投资这间公司呢？当然如果因为各种烂，股价也很低，就低档去接手，那当作买乐透来买，那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啊。如果哪天你发现就是说，哎，原来它是一只黑马的话，那搞不好还有大赚一波的可能。不过如果是这种心态去玩的话，通常也不会去重压这间公司，大概就是类似这样的概念可以套用在政治上面吧。我不太喜欢公开去说哪个政治人物好，或是哪个政治人物做得很差，我觉得好坏自在人心啊，何况没有人是完人啊，做什么事情都好，也没有人做什么事情都绝对是糟糕的。就算不会做事，搞不好因为口条很好，或者是说很有个人魅力，而因此可以站在台面上。我觉得只要用对地方的话，应该都是好事。所以我觉得就减少那些为了批评而批评的批评吧。反智这一本书，违反的反智慧的智这本书，应该有不少人都看过吧。里面有一个章节标题直接用弱智媒体来阐述内容，当然里面讲的这一段内容是无关政治的，纯粹就是描述新闻媒体提供未经证实的内容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有多大。这种事情在国内外都会发生，有些国家甚至就是直接用新闻媒体在控制人民的思想的。所以说我觉得新闻媒体所说的内容势必都还是要抱有一些怀疑的态度在里面，不是什么都要怀疑，如果是明确的事实的话，那就直接接受。那如果是从媒体的角度所提出来的一些猜测或批评的话，那就可以先保留态度来观望就好。关于这方面的判断能力，我觉得在做股票投资的人的话，并且有稍微关注消息面的人，应该多少都会有一些感觉吧。好比有些人会用谁谁谁你怎么样怎么样怎样，或者是说传谁谁谁怎样怎样的这种内容，就是媒体自己也抱持着保留态度在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如果接收到这个讯息的观众或听众，就直接把它当作是已经发生的事实，然后直接跳进去做股票的操作，搞不好会有反效果发生。在财经新闻上，媒体就是这么做的，那在一般的政治新闻、娱乐新闻、生活新闻，何尝不是如此呢？不知道大家对于看新闻的判断能力是怎么来的啊？但对我来说，我觉得自己反思之后，我觉得这方面的能力应该是从看财经新闻上面慢慢学来的。好，换个话题，在6月4号这一天的时候，日本捐赠了台湾124万剂的 AZ 疫苗，真心感谢。对我来说，可能跟不少人一样，就是会觉得大家就互相吧。好比有日本的网友的说法，就是说，哎，疫苗讲是讲捐赠啊，但事实上是十年前311大地震的时候的捐款的礼尚往来而已啊。那我觉得，不管是用哪一种角度来看，总之对于即时需要疫苗的台湾来说，能够获得这样的协助，我不管怎样，我就觉得真心的感谢。至于有人啊，或者说有些其他国家可能对于日本捐赠台湾疫苗都很有意见的部分的话，我就觉得笑笑就好了，越是理会他们，他们反而越兴奋越高潮，所以我觉得冷处理就是最好的处理了。我觉得就疫苗采购部分来说，虽然采购的速度是真的有点缓慢，这点我觉得当然希望政府可以加强的，但相反的，我觉得同样希望就是在疫苗的品质上，政府还是可以维持好好把关的工作。也许这种时候有些人就会想说，飞去美国、飞去中国打疫苗什么的，我觉得这个行为的话是没什么好说的啦，如果相信的话就去吧，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选择，自己飞去的过程中好好做好防疫，那不要疫苗还没达到就先确诊了。不过总之相信很多人都很想出国，不管是日本也好，或是其他国家也罢，但对我来说，如果之后疫情解封的话，一定会优先去日本玩的啊。 当然一方面就是除了想要在日本好好消费回馈日本以外，有蛮大一部分真的是还蛮想念在仙台的生活，一直很希望可以以旅游的心情再去好好的走一走。我跟我的未婚妻在交往之后没多久就碰到疫情，现在这种状况让我们先前在筹备结婚的时候就也几乎没有考量到，就是有关于蜜月的事情，偶尔提到的话也顶多就是说，那不然疫情关系我们就去外岛走一走，这样就好了。不过当然无论如何都是防疫优先，冒着风险出去玩也不会玩得比较开心，那就先不要想，等未来疫情真正趋缓的时候再说了，大不了之后就是一家三口或四口一起去，希望是不会到这么久远啊。聊聊我个人最近看好的题材好了，除了长期看好的科技股跟车用概念股以外，我觉得两三个月内的话应该是可以看一下东澳概念股，虽然停办的风声不断，但我觉得感觉日子越来越接近，日本都还是在积极筹备中，我自己是先当作还是会正常举办来看好这个相关的题材。不过日本的疫情也算是还算蛮严重的啊，在还没有正式开办以前都还算是有风险的，就好像运送到台湾的疫苗一样啊，还没有抵达机场之前都肯定还是有变数的。所以说虽然是推荐，不过如果要投资东澳概念股的话，还是要好好审视一下相关的风险。那另外一方面，疫情概念股当中我自己是没有兴趣去玩疫苗概念股啊，但相反的就是我自己是会去看那个检疫试剂相关的概念股。那看好的原因我觉得主要就是说，如果当未来疫情好转之后，但即便好转，各国的不管出入境我觉得应该都还是会需要做好防范，以免就是会有来自其他国家地方的防疫破口等等的，所以出入境的筛选我觉得应该还是免不了，大概要等到全球病例数降低到相当的程度，我觉得这个题材才会大幅减弱。所以我自己是有针对一些看起来有未来性但目前价格还没有上去的一些标的有在做观察，那当然也有极小量的先入手一些，我能投资的资金其实极少的，所以对于需要看长线以及带有那种更多部分是买乐透的心态来买的这种标的，我自己就不会真的放太多。不过我觉得就跟前面集数聊过的一样吧，就是用真金白银去投资，那真实去感受市场的情绪，才能够更能够学会去掌握市场的进出的买卖点吧，等到未来钱存的越来越多的时候，才更可以去避免不必要的恐慌而不小心砍在不该砍的点，那也更可以验证自己找寻标的的那个投资眼光到底对不对。如果假设玩了几年之后发现自己的投资绩效真的很糟糕的话，或许就还是会把它改成就是比较多数的部位的投资都放到 ETF 上面也说不定。但因为钱不多的关系，我事实上也没有分身到题材中的几个标的，而是直接选中我所看好的题材里面那绝对比较有发展性的，反正就放着等过阵子再来验证自己有没有看对。这样老样子，就是在个股出清之前就先不要聊个股好了，纯粹分享我个人关注的题材的方向，那给有收听我的频道的朋友参考。就过去的经验来说，我自认为看的还算蛮准的啦，就是至少在题材的部分，但进出场的时间点真的抓得超烂。好比现在股价已经破百的长龙好了，是长龙海哦，不是长龙行哦。其实我去年11块左右的时候就有入手了，别以为我赚的很多，因为我在12块左右就卖掉了，超过100块的现在来回头看，当然觉得说干真能北七，但当时的自己一点都不这么觉得啊，就觉得之前小套一点的部分终于解套了，而且还小赚一点，还不错呢。那我自己近期的投资方法就比较会去做一些笔记，好比记录自己买进的理由等等的，如果理由还在的话就不要去理会各种鬼故事。有人说停损很难，但其实停利更难了。要怎么判断手上的股票由亏转盈的时候是解套还是起涨点，真的超难的。所以我尝试透过笔记自己买进的理由以及预期的时间点，那除非那个理由消失或给的时间点到了，那股价如果还是没有反应的话，再来检视是不是应该要先卖掉。这样目前我尽可能让自己大部分的投资部位就是用比较有纪律的方式来做操作，毕竟我自己还是算是有尝试过短线投资，那效果真的极差，认赔比赚钱的部分还要多。虽然内心难免还是会有想要赚快钱的心态啦，所以就小量的玩短线，那大部分还是以长线为主，以免自己短期的失败就让自己直接要退出市场，然后就再也不敢碰股票。那最后就呼吁一下好了，下周末就是端午节，如果有在外地工作的朋友的话，我觉得就先不要返乡了吧。一次的端午节没有过真的不会怎么样啊，真的想念家乡的粽子的话那就宅配，虽然物流现在好像很塞，但有耐心一点的话，如果物流暂时没开放的话，那就再等个几天再寄啊，无论如何就这次先不要回家吧。 像我自己是担心宜兰喜欢的那间咖啡店会不会有受到疫情的影响而撑不下去，所以我就远距订了他们的咖啡豆来喝。咖啡豆平常我还是以方便购买为主啦，所以我通常是会找家里附近的咖啡店来买。不过这次因为大家都受到疫情的影响嘛，所以当然还是优先支持自己喜欢的店家。如果大家也有在地喜欢的餐厅，依旧还是有提供那种外带外送服务的话，我觉得这阵子就多多捧场一下吧。不管是喝咖啡也好，或者生产也罢，这些都是日常我们本来就会做的事情。我觉得现在就只是换个形式来取得而已。我觉得就在现在这种情况下，就彼此互相帮忙，那大家一起度过吧。当然啦，如果有外出的话，好比如说外带餐点等等的，十连制的 QR code 还是要记得乖乖配合的扫一下。假设看到不知道什么操作的老人家，就动动手帮帮忙。前几天看到有人分享啊，就是有个阿伯好像不知道十连制该怎么做，然后看着年轻人就是开启相机在拍。然后他就跟着开启相机，然后把那个 QR code 拍个照，然后就把手机收起来了。我看到的时候心里就在想，哎呀贝，十连制不是这样用的啦。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有看到这种状况的话，就举手之劳，指导一下那些不知道该怎么用的老人家吧，不要只是一味的责备人家不好好配合。不过如果真的是因为连你想要教他，然后他都不愿意学，然后硬要闯进去的那一种的话，我觉得就直接提醒店员吧，看是要报警或者禁止他入内等等的。相信这种人应该都是极少数啊，只是正因为这些少数人会被媒体爆出来，所以才显得好像这种人不少而已。所以我觉得就像前面说的，新闻看到该看的资讯就好，其他的我觉得就不要浪费太多时间去看太多了，影响自己太多情绪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事啊。好吧，那这集就先这样吧。如果针对我分享内容有什么建议、想法或指教的话，欢迎到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评论。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当作未来分享内容的参考咯。就这样，拜。